弟兄姊妹平安。很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带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286首啊，只有一世。我想那真是我们属神儿女他里面那个一个祷告啊，一个呼求，真是盼望我们能够有大卫的这个心愿，有玛利亚的拣选，也能够效法保罗去向着标杆去直奔。那我想这首诗歌特别来说，对于我们在月初参加了夏令会的弟兄姊妹而言，有特别的共鸣。那我想这次夏令会的中文信息就讲到了那个大卫的心愿啊，然后也勉励我们要进到神的殿中去瞻仰主的荣美。那我们在夏令会里面经历这个神的同在啊，也经历也得着主话语的供应，那实在是说就像与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一样。那不少的弟兄姊妹在夏令会中有非常宝贵的得着，就像在我们上一次的交通聚会的里面，那几位弟兄姊妹的分享确实是非常的感动，也是激励我，我想也激励了很多在座的各位，我想这成为我们这个聚会全体的一个祝福。那我之前呢，其实一直有跟大家一直交通耶和华的节期，我们一同去看了那七个节气中的后三个哈，就是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那这次夏令会我想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有一点过这个祝棚节的经历哈。我们就在来到主的脚前与主同住，对吗？来经历他那个平安，经历他自己的供应，真的就像主一起在那同住一样，这就是一个祝棚节的经历，就给我们一点点那个祝棚节的经历，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何等的喜乐，对吗？那神对于这个节期的吩咐，它的目的是一回事情，那我们人如何来遵行，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在上次的交通里面，我有提到说旧约历史中里面被神特别纪念的三次守节，那就是说西西家王年间的那一次逾越节啊，约西亚年间的那一次逾越节，还有在被掳归回的渔民在尼希米年间所守的祝棚节。那我想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我们来看一看西西家年间的这一次的逾越节，来看看这次逾越节里面的一些特点。我们好不好先来读几处的圣经，我们一起翻到历代志的下，我们先从第29章看起。我们先读历代志下29章的1到5节。有翻到的弟兄姊妹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下29章1节到5节。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他召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啊，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然后我们跳到17节，17节，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呢，用8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16日才洁净完了。然后我们跳到24节，祭司宰了羊，将血献在坛上做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赎罪，因为王吩咐将燔祭和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献上。这边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以色列众人，它英文是讲的是 All Israel。就是说比较贴切的翻译是为全以色列，全以色列就是包括以色列的12个支派，全以色列。 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章的34到36节，34节。但祭司太少，不能剥净剥凡祭牲的皮，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直到凡祭的事完了，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凡祭牲祭子油并凡祭奉献的奠祭甚多，这样耶和华殿中的事物俱都齐备了，这事办得甚速。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是因为神为众民所预备的。那这边说神为众民所预备的，啊，读经人说比较贴切原文的意思说，因为神预备了众民。那我们现在，抱歉，我们就多读一点神的话好吗？我们现在进到历代志下第30章，我们来看一看那守逾越节的情形。历代志下30章，我们先读1到5节。西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节，因为王和众首领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要在2月内守逾节，正月他们不能守，因为自洁的祭司尚不敷用，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王与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善。于是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从别示巴直到但，使他们都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节，因为照所写的例守设节的不多，或作因为民许久没有照所写的例守节了。好，我们现在跳到第10节，这段比较长，我们从第10节读到21节。第10节，异族就由这城跑到那城，传遍了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诮他们。然而亚瑟、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2月，有许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成为大会，要守除酵节。他们起来，把耶路撒冷的祭坛和烧香的坛尽都除去，抛在基伦西中。2月14日，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与利未人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把燔祭奉到耶和华殿中，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祭司从利未人手里接过血来，洒在坛上。会中有许多人尚未自洁，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之人宰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以法莲、马拿西、以撒迦、西布伦有许多人尚未自洁，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例。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乐，守除酵节7日。哦，对不起，我们下面从23节一直读到末尾。23节，我们起，全会众商议要再守节7日。于是欢欢喜喜的又再写7日。犹大王西西家赐给全会众公牛1000只，羊7000只为祭物，众首领也赐给众公牛1000只， 羊一万只，并由许多的祭司洁净自己，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的人，尽都喜乐。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那时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我们起仰望主。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早上的同在啊，主啊，真是啊，我们众儿女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是心被爱恩感，一同来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你宝贝的同在在我们中间。实在是在播饼聚会的之后，小子在这里只能是勉强的交通，是吧？真是愿你亲自来扶持，是吧？你愿意来亲自向我们众人来说话，我们能够在你的脚前听你向我们来说话，愿你扶持听的啊，翻的啊，真是让我们有耳可听就能听见，有眼可见了可以来看见，你来扶持说的小子啊，让我们和众人啊听的翻的说的都一同在你面前来蒙恩。愿你掌管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阿门。我想我们今天稍微圣经读多一点，我想没有关系，后面我的交通也会按时结束，如果不能讲完也没有关系，我们先让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希望我们一同来看见神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图画。那我们刚才一起读了这个历代志关于西西家年间的这次逾越节的祭述。那与列王纪相比呢，历代志被称为被经过圣灵注视的历史啊，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关于这次守节的一个特别之处。那圣灵呢，对于这次的守节有一个评价，我们刚才在最后又读到，对不对？在30章26节里面说，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好似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就我们注意说，自从没有，这是比较关键的字啊。其实在对于在约西亚年间的逾越节呢，和尼希米年间的祝棚节，圣灵对他们有一个类似的话，也有从什么什么时候，从什么什么时候没有这样过。那这个从什么什么没有这样过，我们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呢，哈，那意味着就好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或者是呢是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低谷哈，然后恢复到一个曾经到过的一个高度。那我们还有一个词我们不陌生啊，就是复兴，恢复、复兴这两个词很相近，那基本上可以同时来互用。我们也经常听见有这样的说法哈，政治上的口号也叫什么样的口号，讲什么样的复兴。但是在圣经中哈，恢复正常或者说达到一个应有的光景，那就是复兴。那找回失落的呢，就是复兴。那旧约中记载了大约10次的属灵上的大复兴。那我们刚才所提到这3次被神特别纪念的守节，是其中3次大复兴中的主要的事件。那我们今天是来看西西家年间的这一次逾越节的这一次的恢复，这次的复兴。我们先来留意一下这件事的背景，因为这次发生在西西家登基在耶路撒冷做犹大王的元年。我们刚才最开始有念到哈，他在那个时候登基25岁的时候登基做犹大王。这个时候呢大概是公元前的715年。在那个时候呢，是那个统一的以色列国哈，在大卫经过扫罗、大卫、所罗门之后，那个统一的以色列国就分裂成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那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呢，是这个统一的以色列国分为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之后的大约250年。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这250年过了之后，在这个点上西西家开始做王， 这个时候距离犹大他要做王的犹大国王国还有140年，距离北国以色列王国呢还有6年。那西西家是第12个登基的犹大王，他就属于在犹大国分裂的犹大国的在中间靠后的这个时间点上。那个时候犹大国的属灵的光景是非常的荒凉，非常的差。那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历代志下29章之前就讲到说，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把圣殿的器皿都毁坏了，并且把神的殿门都锁了，然后在耶路撒冷各处拐角建筑祭坛，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向与别神烧香。这就是当时的那个光景，圣殿的器皿被毁坏，被污秽，圣殿的门被锁上，那就没有了向耶和华神烧香献祭的事，那也就没有向神来守节的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向着真神殿是关了，没有香烧，没有祭献，没有向神来守节。那个时候是遍地是柱像，是木偶，是丘坛，这是一个何等荒凉的光景。在这个时候呢，西西家登基做了犹大王。我们知道新官上任都三把火，是吧？你说这个新的王上任，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呢？他现在做他心里面最认为他要做的事情，最觉得是他觉得最为对的事情，他一直在盘算要做的事情，他心里负担最大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在元年，在1月，就是他刚开始做王那个元年，以他命名的年号的元年的1月份，就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他召聚祭司利未人来说，你们刚当怎么做呢？你们要什么？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说，你们要洁净自己，要洁净耶和华神的殿，要在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这里边没有记载说有没有先知或者是祭司来先向西西家来王说你要做什么，这边是这个王来起义说来吧，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你们做祭司做利未人要来洁净，要洁净神的殿。我们刚才所读到他们就洁净了神的殿，然后呢他们来恢复献祭的事情，对不对？这两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呢？因为就着我们现在所能够理解的，神的殿是神他说他在地上所拣选的要立为他名的居所的地方。当年这个圣殿建成的时候，那所罗门呢献祭的祷告说，愿民在你面前自卑的时候，向着这殿伸手祷告的时候，你就要来垂听他们。但这个时候呢，神的殿被关上，没有献祭的事情，神还住在其中吗？神还听神的祷告吗？神与人还有这样的一个交通吗？所以说这边西西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叫洁净神的殿，要来恢复献祭的事情。那他就是来恢复神的同在，要来恢复那个交通的那条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有一条路，这边说要借着献祭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所献的祭是什么呢？我们所读到那个经文，读到利未记所献的这门祭那门祭，它都是指着基督讲的，都是指着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就着我们现今的意义来想啊，那个时候要除去偶像，是吧？除去污秽，要来恢复神的殿的圣洁，要来献祭。就是我们今天来讲，那就是除去那影响我们向着神的敬拜的一切的事情，我们要来除去这个宗教，除去那个世界的影响，我们要把一切好像和基督摆在一起的，甚至在我们身上替代那个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地位的事情，要一切要挪走，我们要来高举基督，要来走十字架的路。我们有基督，我 们尊主为大，那才向着神才有一个真正的敬拜。那我想就着这一部分我们看见的特别的点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刚才大家有注意到，就在接近殿和恢复献祭的这件事情，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两个点。一个点是什么呢？在29章24节，我们刚才看见说王吩咐他们要向以色列众人来赎罪，是不是？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个众人，以色列众人，在原文的意思说是 all 全以色列人 all Israel， 就是全体以色列人，以色列12个支派的人。我们这边就要来思想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北国和南国是已经分裂了，那北国分裂的时候，他为了阻止他的人民来到与耶路撒冷向神来献祭，他甚至在北国造了金牛犊，在但是不是造了一个，北边一个，在伯特利造了一个，就是为了阻止北边的人来到耶路撒冷。但是这边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南北基本上不怎么相往来，还常常还有一些敌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时候西西家这边要恢复献祭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仅是看见他自己的国家，他看见他自己手中的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还有祭司利未人，他乃是站在一个全体的位置上，站在以色列全体的一个地位上，他乃是说要献祭的事情、赎罪的事情，那要向着全体的以色列人，为了全以色列人他来赎罪。我们看见这边一个团体，他怀着是以色列的全家，这是一个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点。另外就是在29节的36节，我们刚才有读到，那个时候说29章36节那边讲到说耶和华殿中的事物都齐备了，或者说都整顿了，因为从那种败坏的光景、被关闭的光景、荒凉的光景，现在恢复了殿，恢复了献祭的事情，恢复了那个赞美的事情，大家就很喜乐，因为这个事情办得很快。然后后面说是因为神为众民所预备的，我们刚才就讲到说，那比较贴切的意思说是神预备了众民。表面上看来说好像是他们动作很快，犹大人就是利未人祭司，他们动作很快，他们14天用了8天，再加8天，对不对？初八到了殿廊，8日又洁净了神的殿，到了正月16，初1到16，用了16天洁净完了，就很快。我们看见圣经说这边是因为神预备了众民，你想在那么一个荒凉的光景，突然这个我新王登基的时候，他在元年第一个月想到事情，乃是想到神的家，想到神的殿，他要来做这些事情，他起意说来吧，我们要来做这样事情，他叫祭司和利未人一起来做这样事情。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由分裂之后的光景，一直往下坠的光景，在这个好像很低谷的时候，神在这样的事情里面，这么长的时间里面，神又做事情，神又来预备，他在西家里面放了一个感觉，他还要做这件事情，这是神的预备。神用黑暗的光景，在下沉的年月，他默默做一件事情，他要人在心里面对他有一个感觉，对神的家有一个感觉，西家对神的家有感觉，西家看着荒凉的感觉，他就起来，他就跟祭司利未人说来吧，众人就听见了。我想同样在祭司利未人里面也有一定程度的预备，因为神预备了众民，就好像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弟兄为我们分享的，神在四世纪那黑暗的年岁有40年之久，神没有停，神用那40年预备了哪些人，预备了他的拯救。同样在这里，在这样黑暗的光景，神来预备，是神起手，神来起义，神摸到了人，人有感觉，人就起来了。我想这是西西家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洁净殿和恢复献祭。那第二件事情就来到了他们的守逾越节。守逾越节，我们讲到节期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不仅是神借着让以色列人来纪念他的作为，他也让我们看见这是神在他在历史历代在时间中所安排的他救赎的计划。他也让我们看见在新约的教会里面，这都成为我们可以经历的属灵的实际，他也成为我们真正他那个聚会生活，我们那个聚会的交通的那个实际。恢复守节，恢复逾越节，就是恢复神那个风与神丰满的交通的里面。那我想我就很快讲一下我们所读到的，因为他守逾越节的这几个点。那就哪几个点呢？我们看见一是恩典的预备，第二也是看见整个身体的全体的一个图画，第三也是讲到一个谦卑自卑和悔改，第四我们看见那个爱的遮盖，然后看见一个出于自发向着神的爱慕，最后我们看见一个大大的喜乐。然后我接下来还一点一点的跟大家提到，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就停到那边。那第一个点我们看见说神恩典的预备，我们第一次看见说在三十章的前面前几节，他是说到是三十章的前几节，三十章一二节，他里面说到说要在二月守逾越节。我们大家要打个问号，二月守逾越节，因为逾越节不是是正月十四日守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这边到了二月呢？因为里面有说到，因为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洁净，祭司还尚不敷用，他们就靠着神一个恩典的预备，在民数记第九章那边讲到，如果在一月十四日守逾越节的时候，有人因为洁净的问题或者在远方行路的问题，他不能在一月守逾越节的时候，那神就让他说在二月来守节。我们看见神恩典的预备，神给人第二次的机会。这边居然没有想到在以色列人全体这边用到了这么一个对于少数人来说的一个恩典，他们来二月来守节。我们看见一个神恩典的预备。那我想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插出去一点，就是说我们看见逾越节的交通是一定要有的，他们的节气的恢复是一定要从逾越节开始的，因为交通的起点一定是基督的死。就像我们七日的头一日进到的交通就是饼杯桌子的交通，就是我们之前在主的面前饼和杯的交通，爱的交通，因为交通于他的死，交通于他的复活。所以交通的恢复的第一个点，那一定是基督的死，一定是这个逾越节那个被献的逾越节的羔羊。那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我很快也提到，那是说第三十章的第五节里面说，他们要传遍以色列，是从别是巴直到但。我们以前读圣经常常说，讲到以色列全境的时候说从但到别是巴都如何如何，讲到撒母耳那个时候说从但到别是巴的人都知道神立撒母耳为先知的，但这边说是从别是巴直到但，从南向北，他要包括以色列的全境。我们再一次看见一个身体的完整，看到一个身体的合一，他纪念他的一个身体，纪念身体的每一个肢体。这边他们向北国以色列人也发出了邀请，然后说那边说守这节的人不多，因为许久没有。我想插出去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纪念我们身体肢体的每一位。我想经过疫情之后，在别的地方很多聚会因为疫情完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开放了，就没有人回到聚会里面了。在很多的聚会开放之后回来的人也少了，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因为疫情也好，因为所谓的社会上的这些议题的引起的纷争也好，反正就很多肢体就没有再回到自己的聚会的里面。我想我们要来纪念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我们要来纪念他们，我们要来向他们说劝勉的话，向他们发出这个聚会的邀请。第三个乃是谦卑自卑和悔改。我们刚才讲到那三十章十一节说从北国来的人 有的人讥诮他们的邀请，有人呢是自卑，就愿意来到了耶路撒冷。在30章15到16节那边讲到，祭司利未人觉得羞愧，就洁净自己。我们这边看见一个自卑，一个谦卑，一个悔改。事实上，这个谦卑、自卑、悔改是基本上每一个大复兴的特点。不管是我们看历史上的威尔斯大复兴、美国的大觉醒，每一次神要做这样恢复工作的时候，做这样复兴工作的时候，神在人里面放下一个自卑，放下一个惭愧。那这边祭司利未人为什么觉得惭愧呢？因为一月的时候，他们要献祭，他们要守节的时候，圣殿没有预备好，是不是？他们没有预备好，有这个服事需要的时候，仆人却没有预备好。那再往前去，在西家父亲在亚哈斯悖逆的时候，祭司利未人在哪里？我想他们这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在历代志下26章17到18节那边的时候，那个时候乌西亚王心高气傲要到圣殿烧香的敬拜的时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拦住了这个王。他们有没有想到历代志24章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在面对约阿斯的恶行的时候，他向来指责他的话最后遇害？他们有没有想到23章的时候，祭司耶和耶大就面对那个篡位上去的那个女王，他来保护应当继位的那位太子？我想他们想到了很多很多。他们这个时候惭愧是他们没有预备好，惭愧他们不是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祭司，都是立位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想我们愿意常常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忠心有见识。孩子今天在这边教一点的话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是惭愧，因为孩子觉得自己没有预备好。我们看见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外面有很多需要的时候，有福音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做不上一点点力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惭愧。我想这边的自卑惭愧，愿他能进到我们的里面，让他来提醒我们。后面我就很快几句话就带过。我们也看见那个时候有许多人尚未自洁，但西西家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有一个爱，有一个遮盖，说虽然这些人没有按照定例是没有自洁的，但是求神来赦免他们。那神呢，说听了他的祷告，就同意的祷告，就赦免他们，就医治他们。这是神一个特别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尽管神有爱的遮盖，我们互相有互相的代祷，神的儿子在有一个大司祭为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预备，真的要脱下鞋来到圣地，我们要有一个要按理来敬拜主。就像我们去波饼的聚会，我们要按理来取用我们的饼杯，说按理说你要有一个 worthy 的 manner。 我们祷告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说，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那一位，我们要有一个配得敬拜我们的神的那样一个心态，那样一个心来赞美他。然后后面就是特别是讲到他们说守节7日又7日，我们发现前一个7日好像是出一个要求，但是后面一个7日乃是出一个自发的一个爱慕。我们发现这个爱是让他们不肯离开，这个爱好像就像我们所听见的那个 Asbury 那个复兴的时候，在那个本来学校的那个聚会厅里面敬拜结束之后，那个学生是久久不肯离去，所以就成了一个连续多少个小时多少天昼夜不停的那一个持续的敬拜。 所以说我们就看见在夏令会在最后一个晚堂信息的时候，我记得在信息完了之后，那个回应的祷告是久久不能停。我们带会的弟兄是勉强抓着一个机会做了结束的祷告。我们看见神的同在临在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向神的爱慕来彰显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完全自发那一个久久不肯离去的一个爱慕。最后还是讲到是大有喜乐，是从所罗门的时候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所罗门王接眼见的时候是大有荣华，他是统管诸王，从幼发拉底河，从那条大河到埃及小河，这些王都向他进贡。在那个蛮有荣华的时候，耶路撒冷是没有这样的喜乐，但在这个时候他们有这样的喜乐，因为他们这样的恢复摸到了神的心意，因为他们喜乐是他们好像站到了那个对的路上，站到神他们要他们所站的那个位置上，他们摸到了神的心意，神所乐意的他们摸到了，神的喜乐就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自己的喜乐。最后这个复兴就带进后面三十一章三十二章，我们看见就过一个百姓过一个更圣洁的生活，他们就遍地拆毁丘坛，不仅耶路撒冷是遍地拆毁丘坛，然后他们就奉献供物，这堆了多高，堆了多少间屋子容纳不下，发现百姓就过上了一个圣洁一个奉献的生活。后面我们看见一个征战，我想我交通就停到这边啊，下面的时间留给下一位交通的弟兄。
我跟大家交通啊，对不起。好，我们交通大家很熟悉的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弟兄帮我们打一下，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一起来念。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引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神的全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乃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在夏令会的成根、夏令会的信息中都有读到这段经文。那么 有一句话呢，就是一直影响我，就是我有一点的思想，就是两个殷勤。在彼得后书中他讲到，一个是要分外的殷勤，一个是要更加的殷勤。所以夏令会结束之后呢，我一直在想这一段的经文。今天呢，我就把我的一点的想法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有一点的交通。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他有三次提到认识这个字。第一次是在第二节，第二次是在第三节，第三次是在第八节。那么认识这个字的原文呢，就是以弗所书中提到的真知道的原文，是同一个字。我们上次讲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七节里面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真知道呢，彼得在这里用的字就是认识。那么保罗要我们真知道或者要认识主什么呢？那么现在再来复习一下，就是上次交通道是三件事情啊，就认识我们真知道神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这个恩召呢是召儿子的召，这第一点。第二点，认识或者真知道什么，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指着教会说的。第三点，在认识他的人的身上，他有一个要显出来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一个何等浩大的一个能力。那么如果我们说保罗从一个意象，从一个根基的角度，让我们来认识，让我们来真知道我们的主他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旨意，那么彼得在这里讲的要我们的认识，那有没有冲突呢？好，应该是没有。保罗彼得我觉得在这里呢，他要强调的是这个我们要有一个结果子的生活，这个认识主带进我们有一个结果子的生活。如果保罗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根基之后呢，那彼得要我们认识主，我们如何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好，那么三次认识呢，三个认识呢，讲到第一次呢，讲到认识神，因为他恩惠平安都是从我们的神，因着认识神都是从我们的神来，然而因着认识神呢，这是恩惠和平安会多多的加给我们，我们可以在神的恩惠在他平安的里面，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去走那一条生命的道路。第二个认识呢，他讲到他关于把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也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第三个认识呢，就讲到这个因着认识神，我们会有一个结果子，不是闲懒不结果子的，是一个结果子的一个生活。好，那么这些果子呢，是我想比较重，就是要花一些时间来交通的。那这里彼得讲到的就是八件事情：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众人的心这几个字呢，是后来的加上去的，原文就是爱弟兄的心之后呢，就是爱。那彼得在讲这些果子的时候呢，两次的用到了殷勤这个字。好， 第一处呢在第五节，他讲到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第二处呢在第十节，讲到你们要更加的殷勤。彼得在这里指出我们这个操练我们如何来对待结果果子这个生活的一个态度呢，会引出截然不同的结果。什么结果？两个结果。一个是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充充足足的意思就是增加，如果你们这些果子是增加的，那么就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闲懒这个字呢是一个荒凉的意思， barren 是无用的意思，所以我们中文翻成闲懒，它是说如果是我们有这样操练呢，我们是一个有果子的生活，不是一个荒凉的生活。那么如果行这几样，那么就必永不失脚。彼得说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里呢还要稍微仔细读一下，人若有这几样呢，跟行这几样还是有一点差别。有这几样呢就不闲懒，是有结果子的生活。若行这几样呢就永不失脚，就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我觉得人若没有这几样，彼得说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在思考的时候呢，我觉得彼得在这里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提醒什么呢？我们会不会处在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面，我们对主有一点的认识，但是却是不结果子的。显然刚才讲过的是做荒凉的，做没有用的无用的解释。如果我们这个不结果子的生活在神的眼中荒凉无用，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没有照着这一些去操练。所以这个果子是一个，我们很有可能这样讲，我们很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我们认识主，但是我们没有果子。我不知道这些话是不是也可以形容那十个童女中五个没有灯油的童女。我只是提出来。什么是眼瞎呢？彼得在这里讲到眼瞎。彼得解释什么是眼瞎。眼瞎不是失盲，不是看不见，它是看得见的。但是眼瞎的第一个特点，它是只看见近处的。什么是近处的？那就是暂时的，不能存到永远的。这是眼瞎的第一点。什么是眼瞎？眼瞎的第二个症状是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为什么人会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赦免呢？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有两个可能。一个，我们没有认深刻的对自己的罪有过一个认识，没有很对罪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因着这样造成我们对神的恩典也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当那个约翰牛顿写那个惊人恩典的首诗歌，他讲神来救无赖故， 有一些中文诗歌的版本把那个无赖两个字改掉了，希望能够美化一下我们的弟兄，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弟兄一个真实的感觉。他觉得神的救恩临到他就是来救无赖奴，所以我们如果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赦免，很可能在一我们对自己的罪没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从而对神的救恩也没有很深刻的了解。第二个可能就是那个地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生命的道挤住，我们就跟前面那样只看见近处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样有可能让我们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赦免。所以当我们是来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彼得用了三个认识，三次用到认识，两次的用到殷勤这个字，然后呢他用两种的结果来告诫我们结果子的生命的一个重要性。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交通这个八件事情或者八个方面，我们应有的学习和操练。我们如何的来操练分外的殷勤呢？更加的殷勤呢？有的弟兄说这个八件事情哈，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是一个做加法，好像越加越多越加越多。那我们读中文圣经的话呢，好像有这样一个感觉，这是没错的。那么也有的弟兄认为这是一个更多从信心开始，然后包括很多的方面，从一个 deeper 从一个 wide 从一个宽广的角度来也是可以的哈，这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好，那么要紧的是我们怎么在这些事情上有一点的操练，有一点的学习。那么这是非常大的题目哈，这是特会的题目或者是夏令会的题目。那我只能从我的一点认知从一个非常有限的角度来跟大家有一点的交通。第一点，信心。信心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信心的题目我们或多或少在一定的程度上都知道信心的重要。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感觉，我们在操练信心这件的事上，在操练信心上，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有一些的困惑。常常我们说明白是明白的，说不明白我们也是不太明白。那么如何在操练在学习在操练信心的上面分外的殷勤，更加的殷勤？那我想我们把圣经我今天能交通多少就多少哈。我们把圣经翻到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在十一章里面就可以有，我们就翻到十一章哈，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十一章第六节是我很喜欢的圣经经节啊。十六章第六节，各位，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信有神是信神赐啊，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这里有几点。我就点一下，我们有信心上我们怎么样来操练呢？ 第一到神面前来。我想在通常的情况下呢，有两种情况会拦阻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第一，我们在一个极大的难处里，似乎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难到一个程度呢，自己以为是必死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说，问这问题，主啊，你给保罗的那个信心现在哪里呢？在我身上怎么我一点都没有呢？特别是在一种状况的里面，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我们觉得我们得罪了神，里面有控告的话呢，天然的人的本性是要躲避神的，就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躲避神荣耀的面一样。这是第一种的情况，会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第二种情况是正好相反，如果我们一切顺利，祈求就得到，就得着。我们对不起，通常有的时候很多是我们物质上的需要，我们生活上的需要，那我们呢，孩子也听话，成绩也很好，工作也顺利，又升迁了，这种情况很容易我们就远离神，这圣经上有根据的。好，那么所以到神面前来是需要操练的。这个不是好像我们天然的自然的就会到神面前来，所以第一步信心的操练是到神面前来。第二，必须信有神，我觉得英文是更好，信神是。什么叫信神是？自有拥有，神是荣耀，神是爱，神是公义、怜悯、审判、全丰全足、众光之父、众善的源头，神都是，一切美善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到神面前来，第一到神面前来，第二信神是，这是第二个操练。第三，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需要一个很大的学习。好，神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不管你觉得你的祷告是否蒙垂听，不管你的情况是否改善，天父必在暗中查看，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信神赏赐他寻求的人，不是凭眼见，而是在信心的里面，在经过信心的操练来得着。那么下面一点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通篇的，你就看出当我们讲到这些属灵的伟人的时候呢，就讲到信心是带出行为的，这个在行为上要有操练的。雅各书上也说，信心与他们的行为并行，信心因着行为得以成全，才得以成全。好，我们稍微念一下。好，亚伯因着信，他的行为是什么？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以诺因着信，在创世纪里面讲，就是说与神同行三百年，有行为的。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未见之事，动了敬畏之心，预备了方舟。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你一直读下去，所有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在信心上的操练是以他们的行动来表明。所以当我们在信心上有操练的时候，是四件事情，到神面前来，信神是，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心带着行为。 我的时间到了，我可以接下来的可以以后再交通。